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统治国家最重要的工具，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了。法令有权威，君主就有尊严。君主有尊严，国家就安定。法令没有权威，君主就卑微。君主卑微，国家就危险。所以，安定国家在于尊重君主，尊重君主在于推行法令，推行法令在于严明刑罚。刑罚严明，法令推行，那么百官都会畏惧。刑罚不严，法令不行，那么百官都会高兴。所以，贤明的君主懂得治理百姓的根本，根本中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。所以说，擅自删减法令的处死，擅自增补法令的处死，不执行法令的处死，扣押法令的处死，不服从法令的处死，这五种情况都要处死而不赦免，一切都以法令为准则。所以说，法令有权威，臣下就畏惧。君主如果不英明，法令虽然由上面发出，但议论法令可行不可行的权利却在下面。如果臣下违背君主法令来树立自己的威势，那么就会放纵自己谋取私利，百官怎么能不高兴呢？况且法令虽然由上面发出，但议论法令可行不可行的权利却在下面，这就使威势下移到百姓手中了。威势下移到百姓手中，而希望君主没有危险是不可能的。法令发出后，扣押不执行的人没有罪，那么就是叫百姓不尊敬君主。法令发出后，不执行的人没有罪，执行的人反而有罪，这都是叫百姓不听从君主。法令发出后，议论可行不可行的权利在官吏手中，这就是威势下分了。擅自增减法令的人没有罪，这就是教百姓走邪路。像这样，那么奸巧谄媚的人就会借此谋取私利，结交党羽。结党营私的人就会借此袒护同伙，争取支持。贪图利益的人就会借此收刮货物，聚敛财富。软弱的人就会借此侍奉权贵，巴结富人，侍奉宠臣。骄傲自夸的人就会借此买取声誉，成就名声。所以法令一颁布，就给百姓指出了五条邪路，而希望君主没有危险，百姓不发生动乱是不可能的。粮食不足，奢侈的工商业不禁止，百姓必定会有饥饿的神色，而工匠们却以雕刻花纹相互夸耀，这叫做卑逆。布帛不足，衣服没有节制，百姓必定会有受冻挨饿的伤害，而女人们却以华美的衣服、锦绣、丝带相互夸耀，这叫做卑逆。拥有万辆兵车、藏有兵器的国家，军队不能野战应敌，国家必定会有危亡的祸患，而世人们却以不分担兵役相互夸耀，这叫做卑逆。封爵不根据才能，赐禄不根据功劳，那么世人就不会为了执行制度而笑死，而群臣必定会通过外交途径请托，谋取权术，行事逢迎，把富贵荣华作为荣耀来相互夸耀，这叫做卑逆。朝廷有合于准则的臣子，国家有合于准则的风俗，百姓有合于准则的产业。什么叫做朝廷的合准则臣子？审查自身能力而接受官职，不欺骗君主，严格遵照法令来治理政务，不结党营私，竭尽能力效力而不贪求好处，遭遇危难祸患而不怕死，接受俸禄不超过自己的功劳，担任官职不超过自己的才能，不没有实际功劳而虚受爵禄的，就是朝廷的合准则臣子。什么叫做国家的合准则风俗？喜好和厌恶不违背君主，重视和轻视不违反法令，没有违抗君主的事情，没有互相勾结的议论，没有奢侈过度的供养，没有超越等级的服饰，在乡里行为谨慎而不违背朝廷事务的，就是国家的合准则风俗。什么叫做百姓的合准则产业？饲养牲畜，种植树木，不务农时种植粮食，努力农耕，开垦荒地，禁止工商业等末业的，就是百姓的合准则产业。所以说，朝廷如果不尊重合准则的臣子，那么宠臣就能得到禁用，没有功劳而虚取爵禄，奸邪小人就能得逞，没有才能的人也能上达。国家如果不遵循合准则的风俗，那么臣下就不顺从，君主的法令就难以推行。百姓如果不从事合准则的产业，那么粮仓就会空虚，财用就会不足。宠臣得以禁用，没有功劳而虚取爵禄，奸邪小人得逞，没有才能的人上达，那么大臣就不和睦。臣下不顺从，君主的法令难以推行，那么应付危难就不能取胜。 粮仓空虚，财用不足，那么国家就无法固守。这三种情况出现一种，敌国就会控制它了。所以国家不会凭空重要，军队不会凭空取胜，百姓不会凭空被使用，法令不会凭空推行。凡是国家的重要，必定要依靠军队的胜利，然后国家才重要。凡是军队的胜利，必定要依靠百姓的被使用，然后军队才胜利。凡是百姓的被使用，必定要依靠法令的推行，然后百姓才被使用。凡是法令的推行，必定要依靠亲近的人被制服，然后法令才能推行。所以禁令不能施加在亲信权贵身上，刑罚不能施行于宠臣身上，法律禁令不惩处严重犯罪却伤害疏远的人，庆赏不施与卑贱的人，反复无常却要使法令必定推行，是不可能的。才能不能通达于官府接受任用，禄赏与功劳不相称，号令违背民心，行动违反时事变化，有功劳不一定奖赏，有罪过不一定惩罚，法令发出不一定执行，禁令发出不一定停止，身居上位没有办法一使臣下，却要百姓必定被使用，是不可能的。将帅不威严，民心不专一，阵前士兵不执行军法，士卒不轻视敌人，却要求军队必定胜利，是不可能的。内部防守不能保全，外部进攻不能降服，野战不能制服敌人，征伐不能威慑四邻，却要求国家重要，是不可能的。恩德不能施加于弱小国家，威严不能取信于强大国家，征伐不能降服天下，却要求称霸诸侯，是不可能的。威势有并存的对立者，兵力有分庭抗礼的竞争者，恩德不能感怀远方国家，号令不能统一诸侯，却要求称王天下，是不可能的。土地广大，国家富裕，人口众多，兵力强盛，这是称霸称王的根本，然而却与威王为邻了。天道的规律，人心的变化。天道的规律，到了极点就会走向反面，兴盛就会走向衰亡。人心的变化，富足就会骄傲，骄傲就会松懈怠惰。所谓骄傲，是对诸侯骄傲，对诸侯骄傲就会在外部失去诸侯。松懈怠惰，百姓就会在内部发生动乱。在外部失去诸侯，在内部百姓动乱，这是天道。这是威王的时候。至于即使土地广大，却不兼并，不轻夺。人口虽然众多，却不松懈怠惰，不坐视臣下。国家虽然富裕，却不奢侈过度，不放纵欲望。兵力虽然强盛，却不轻慢侮辱诸侯。动用军队一定是为了天下的正义公道，这才是匡正天下的根本，而称霸称王的主宰。从前先王治理国家的工具是三件，而攻破毁灭国家的事情有六种。英明的君主能够战胜这六种攻毁之事，所以不会增加这三件工具，就拥有国家，匡正天下。混乱的君主不能战胜这六种攻毁之事，所以也不会减少这三件工具，却拥有天下而灭亡。三件工具是什么？回答说，是号令、抚钺、禄赏。六种攻毁之事是什么？回答说，是亲属、权贵、财货、美色、巧言谄媚之人、完好之物。三件工具的作用是什么？回答说，没有号令就无法一使臣下，没有抚钺就无法威慑众人，没有禄赏就无法劝勉百姓。六种攻毁之事的危害是什么？回答说，即使不听从号令，却可以求得生存；即使违犯禁令，却可以求得免罚；即使没有功劳，却可以求得富贵。凡是国家有不听从号令却可以求得生存的，那么号令就不足以一使臣下；有违犯禁令却可以求得免罚的，那么抚钺就不足以威慑众人；有没有功劳却可以求得富贵的，那么禄赏就不足以劝勉百姓。号令不足以一使臣下，抚钺不足以威慑众人，禄赏不足以劝勉百姓，像这样，那么百姓就不会为君主所用。百姓不为君主所用，那么战争就不能取胜。战争不能取胜，那么防守就不牢固。防守不牢固，那么敌国就会控制他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么先王将怎么办呢？回答说，不因为这六种情况而改变号令，不因为这六种情况而怀疑处置抚钺，不因为这六种情况而增减禄赏。像这样，那么远近就会同心。远近同心，那么人多人少就会合力。人多人少合力，那么战争就可以必胜，防守就可以必固。 这不是为了兼并侵夺，而是为了天下政治清明，这就是匡正天下的道理。